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人生幸不幸福呢？如果不幸福，那是为什么呢？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幸福的底线，作者陈鲁明。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才是，因为不是扎在眼睛里。原以为这只是一种幽默的调侃戏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的智慧。有一次，曾任美国第32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家中失窃，损失惨重。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安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依然幸福。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吗？这时便觉得天昏地暗，后来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这才豁然领会能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得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美好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福的。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巨大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比如说，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得诺贝尔奖上的作家，志向固然远大可敬，但他这辈子恐怕都很难有幸福感，因为这种机会太渺茫了。而一个经常发表小豆腐块文章的业余作家，却常常志得意满，感觉良好， 因为他的底线是文章能发表就是幸福，不拘长短。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富可敌国上的大款，很难心想事成，自然也就无法快乐，哪怕他已经富甲一方，反倒不如那些出大力挣小钱的民工心情愉快，了无挂碍。所以腰缠万贯的富翁未必就比家境小康的农夫幸福，身居高位的显贵不见得就比街头的小贩摊幸福。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幸福的底线不同，一个画得太高，很难实现，一个画得较低，很容易达到。退一步说，你遇到灾难和不幸时，适度地降低一下幸福的底线，也有助于调整心情，度过难关，坦然面对生活。总之，倘若我们能学会把幸福的底线画得低一点，实在一点，离自己近一点，稍许努力便可实现。这样，你便每天都能感到幸福，幸福天天都会在你身边。在圣经中，保罗对我们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若不是主的保守，我能做什么？若不是你的眷顾，我还算什么？在你面前有丰盛的慈爱，你流宝血我罪的赦免，所以我要来到主你施恩座前，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风浪虽大有你在身边，祝你赐给我生命平安，感恩在你面前，感恩在你面前，求主使我。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三代同堂，正式变局，改弦易辙。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墨菲不朽的传说，作者墨菲。照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三代同堂多半是父母与子媳同住，按照华人家庭性别角色规范，是男主外女主内，平常照顾公婆起居饮食冷暖等的人物多是媳妇，一个未经公婆养育也没有血缘的一个外人。也可说，三代同堂所提供的老人家庭照顾和孝道执行，大部分是由非亲生子女来自别人家的媳妇来完成。然而，虽然媳妇是个灵魂人物，做各样家事，服侍家人健康，一旦论及子女是否孝顺时，却又会说父慈子孝，很少听到父慈媳孝。 媳妇又成了不挂名又隐形的影子。台湾学者胡佑慧博士分析中国传统家庭结构里，传宗接代、居住安排与财产分布还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然而，从关系上来看，父子关系在家中却不见得最亲，反而是母子比较亲近。父子间主要是以权威式关系为主，互动也属于互相趋避，保持距离，有时甚至有些紧张或对立。他探讨中国家庭双人关系有下列几种，且标示出每一种关系各有其强弱特质，让我们不宜忽视。父子之间是关系权威性、趋避性情感关系，母子之间是亲密性情感连接，子媳之间隔离性压抑关系，婆媳之间权威性冲突性，父母女之间暂时性微弱关系。从这关系结构分析来看，最复杂最困难的关系症结不在父子，也不在母子，更不在夫妻间，而在既无生育之情也无血缘的婆媳关系上，许多权力斗争与冲突也就在这一环节上发生。华人传统里，母子媳三角关系仍以母重媳轻，才会有那个故事。如果母亲和妻子同在船上，船翻时你要先去救哪一个？传统男子说会救母亲，因为生他养他的母亲只有一个，妻子还可以再娶。两个女性，一个是儿子的母亲，一个是儿子的太太，关系中的焦点全集中在儿子身上，内里隐藏许多竞争和不信任，夹在中间的儿子不断面临的挑战是权衡轻重。在传统中国的孝和辈分主从观念下，有些儿子还是会以孝顺母亲为优先。然而随着时代变化，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经济条件增加，见过的世面也越来越广，生活的世界也变大，社会里把女性地位不断地提高，女人可以撑起半边天的说法，随着女性意识抬头，女人在社会地位提高，在家庭里已不再是依附男人的小女人。很多女性赚的钱比先生高，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安排，也因此凸显出婆媳间主从关系不再能随从过去，一个名分也已经无法维持婆媳关系结构的平衡了。比较没有变的是母亲对儿子的依赖，儿子仍是母亲生活的重心，母亲的满足仍和儿子的孝顺行为有关，这种唯一的生活依靠和生活意义，使得许多原本期待熬出头过好日子的婆婆，发现到头来儿子并不完全倒向自己，到老了还要和媳妇争权力夺地位，多年媳妇的牺牲并未熬成福气，心中自然有许多失望和苦涩。另外一方面，年轻一代有了家庭之外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儿子开始对父亲权威产生抵制，婚姻开始倾向自主，谈恋爱结婚自己选对象，夫妻间的连接力因而增强，相对来说父子间权威关系则开始动摇。年轻一代的关系主轴原来是父子轴，现转成夫妻轴，传统家庭的控制力量减弱，夫妻核心家庭产生，而且一结婚多半都在外定居，要三代同堂多半是老一辈来异地或异乡依亲，这一依就改变了权力结构。而且代沟问题也不只出现在父子间母子间，也可能出现在婆媳间祖孙间。在对父母的照养问题上，媳妇不再扮演无声无息的角色，反而常常成为决定性的人物，媳妇若不肯配合就很难做得到，于是 有些先生用逃避的方式，未经和太太商量就把父母接来居住的城市，然后婆媳间开始冲突，且愈演愈烈，天天家里枪林弹雨。有些媳妇有些经济条件，说话声音大，与婆婆实在不和，就使出杀手锏，逼老人家搬出去或回乡下老家。当然，若真把父母给请回后，夫妻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常会起争端，尤其是寡母来投靠又被送回去的，儿子心中会特别摆不平，家庭婚姻因此破裂的也有。对下一代的教养，婆媳间也会为不同理念想法而产生争论，托儿带孙因此成为婆媳间权利义务的另一个战场。因为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抚养方式也开始转变，产生许多子媳采用钱来代劳或代替同住的现象。由于婆媳关系的压力和父子间缺乏亲密性的关系，经济能力较有余的子媳开始情愿以经济供养来换取较自主的生活空间。三代同堂一旦失去文化架构和传统束缚，若观念还不更新，做法不做些改变，只会弄成家庭革命，关系破裂，不只是撕破脸，还会撕掉几张皮，造成有些老人兴冲冲来投亲，却又被迫迁出，甚至有老人自杀，或老人较强势的逼着小两口闹成离婚，或孙子辈儿被抓来选立场，以致产生许多家庭悲剧。如此种种，多是因为不了解大环境的变化，没有跟着做文化与思想调试所致。现代既然父子间财产传递的关系减少，老人经济资源也比过去好，不再需要儿子养老，比较需要的是子女作伴。谈到作伴，儿子和女儿的差别就在于女儿比较贴心。尤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经济能力提升，生女儿已不能说是生了一个赔钱货，许多女儿会拿钱回去奉养父母。西方老人家的照养就大部分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在做。华人社会也开始渐渐步入西方社会轨迹，女儿成为老伴儿之外最重要的身心支持。女人也比男人注重关系，通常女儿和娘家的互动往来要比儿子和夫家亲戚来往密切得多。女儿和亲生父母间的亲密凝聚力更表现在年老父母病弱之际。几乎所有西方老年病患之家照顾研究都显示出女儿是除老伴儿之外的最主要照顾者，对父母一生延续性的情绪及服务性支持，女儿显然投入较多。如此种种，皆显示出华人传统观念需要颠覆，带媳妇要形同女儿，是女儿又要与儿子同重，同堂不用名分或经济条件来压制，反而用爱来彼此接纳。养儿不为防老，只为在爱里作伴，许多转不过去的关系症结，也许就又能蜿蜒流转出美丽的弧线了。亲
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我是吴雪。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今日佳音， 王力宏，你的爱是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歌手王力宏自出道以来深受许多华语听众的喜爱，他的代表作如《大城小爱》《火力全开》《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等，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记忆。在2018年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中，他饰演的沈光耀以颇有担当、形神俱佳的形象让观众眼前亮了一把。电影中的他在大时代潮流中以无问西东式的勇气砥砺前行。2015年由王力宏亲自填词谱曲、编曲混音、钢琴弹奏的歌曲《你的爱》，着实让这个爱无能的时代多了一些温情。他在歌中唱道，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什么样的爱如同雨后出现的彩虹呢？什么样的爱可以鼓舞我们一直往前走，永不放弃？可能对大多数而言，看到这些关于爱的歌词，或许会以为这首歌只是男女爱情的表达，但歌的含义只止于此吗？歌中继而唱道，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意义，所有原因。这首歌将普遍的人间情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竟然与心灵的终极关怀、与生命的终极意义相关。由此可见，这首歌绝非在谈人间情爱，而是指向一个更高的存在。王力宏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经历时说道，歌曲的主旋律是上帝给我的灵感，当时在脑中听到的时候很感动，觉得很神圣，次年来写了几十个不同的版本，一定要给歌迷最好的作品。你的爱不只是对爱人的爱，也是对家人的爱，对上帝的爱。根据这首歌拍摄 MV 时，是在神圣庄严又充满艺术气息的大教堂及古老的教堂广场完美呈现。 MV 讲述的是在异国烽火战乱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深陷黑手党与警方的枪林弹雨中，女主角身受重伤，男主角将之带入教堂，因男主角对爱的信仰而一起见证了奇迹，祈祷后女主角奇迹般痊愈。这个 MV 从场景的选择到情节的编排，夹杂着许多令人振奋的元素。爱的信仰是黑暗中的一道光，让我们可以仰望光明，它是在乱世中的出路和安慰，使我们重新看见希望和温暖。能看见那超越的上帝的爱，对于一位歌手来说已是非常难得，但这寻爱之旅其实也并非坦途，需要经历很多的挑战和坎坷。王力宏虽然成长在基督徒家庭，但对自己的基督信仰一直都保持低调，他更加注重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仰。王力宏一直以来都很热心慈善事业，除了拿钱捐助慈善事业之外，还亲自领养了20多名孩子，并在专辑中收录了他们的声音。据报道，王力宏将自己90%的钱用于慈善事业。2007年的感恩节假期，王力宏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的邀请走访了一趟老挝国，并与他经由世界展望会资助的10名受助儿童相见。对王力宏来说，在老挝国所经历的许多是生命中的第一次，而对他所资助的10名儿童更是生命中可贵与美好的经历。他说，儿童的未来在我们的身上，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就从资助儿童开始。整个行程中，王力宏对孩子的热情与爱心、谦卑与认真得到很多人的见证，而王力宏却将这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他说，这趟旅程是上帝最好的安排。台湾世界展望会杜明翰会长也见证说，在王力宏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特质非常美善的优质年轻人，也感受到基督信仰在他身上的美好记号。娱乐圈向来诱惑多多，对王力宏来说也同样如此，即使信仰在他生命中撒下美好的种子，但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仍然有人性的软弱和挣扎。 比如王力宏此前也曾迷失过信仰，甚至为拍电影开机随俗拜过偶像，不可拜偶像是圣经中明明的教导。可是在《诸神的面具》一书中，作者提摩太·凯勒扩大了对偶像的定义。在作者看来，不仅仅是异教的神奇具有偶像的特质，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最高位置，我们爱他们超过爱上帝的事物，其实都是偶像，诸如爱情、财富、名利、宗教等等。这些隐形的偶像其实更令人受到诱惑。王力宏曾拜过有形的偶像，这是他的软弱，但重因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悔改在上帝面前。现在他不仅亲身实践主的爱，而且还凡事祷告依靠主。在王力宏盖世英雄演唱会倒数计时，门票卖破小巨蛋开蛋以来最佳销售量，唱片公司特别选择良辰吉日安排主角王力宏入主小巨蛋主持倒数及祈福仪式。王力宏是基督徒，他则以祈祷的方式祈求演唱会顺利成功。他为了盖世英雄演唱会，除了练舞，每天跑步6到7公里，在跟黑人陈建州一起做重量训练，练到全身酸痛。他说，我治疗酸痛的方法就是隔天再继续练，为了演唱会我已经整个人全心投入，而且我每天跟上帝祈祷祈求平安，让我集中精神把演唱会做到最好。正如你的爱专辑所呈现的那样，王力宏不仅实践在音乐上，也体现在对社会的关怀、对家庭的看重以及与朋友的友谊中。现在的王力宏常常会和好友例如范玮琪夫妇、大小 S 等保持联系。他越来越意识到，当社会在变、潮流在变，一个人的归宿是不变的，需要回归到家人、朋友和上帝的爱当中。尽管已经出道20多年，被外界贴上各类标签，但对如今的王力宏来说，他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坚定地坚守自己的初心。他曾说，人生要有目标，不要轻易摆荡和放弃，就像 GPS 一样，要时刻看看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没有走歪。对他而言，正是初心指引他的方向，这初心不仅是在潮流变化的时代中持守做音乐的忠诚，更是对上帝永恒不变的爱的信靠和坚守。
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我终于在明亮，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重新面对。